好，我要请大家拿你们的圣经，我们要放到那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今天我们要继续看那个我们两周之前或者三周之前就开始看的那个题目，就是我怎么能知道天主呼召我去讲道？我们已经讲两次，这是第三次要提到这个问题。那么你说瑞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很多男的都有这个问题，可是没有人有什么合适的答案，都没有人帮助他，就了解怎么能知道。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圣经中来看到这个问题的啊。今天我们要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19到21节。我要请大家站起来，我们要站起来。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看第19到21节。好，我们要在一起念，我们要开始。以利亚就好了，我们要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今天还能看你的话语。主，我知道对大部分的来说，主没有呼召他们，看姊妹们他没有呼召，也大部分的那个弟兄他没有呼召了。可是呢，无论你呼召我们还是没有呼召我们去讲道，我们都应该了解你的方法，也了解这个事情，因为它是特别重要。主啊，我求你让我们来看那个以利亚的那个一些问题呢，我希望我们可以明白你是怎么来呼召他呢。主啊，我希望无论我们是被呼召了还是没有被呼召的，我们可以就爱你的话，我们也可以受到帮助。主，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了啊。我怎么能知道天主呼召我去讲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要来决定，我要来知道那个天主要我去讲道还是不讲道。可是呢，无论我问谁，我自己的牧师或者别人，我从来就没有收到一个特别明确的或者特别可观的一个答案。一切都是主观的，怎么说呢？与那个经验的，我问我的牧师，我说我怎么知道？他说你就会知道。那这个答案就没满足我。我怎么能知道主呼召我去讲道？你就知道。如果我去上课，那个数学老师，我问他二加二等于多少，他说你就知道。那这个方法不好，可是我们常常用这个方法就回答一个弟兄，因为他要知道主呼召他没有啊。怎么说呢？我40多年了，当了牧师，我40多年了带领教会，我常常就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年轻的弟兄或者中年的弟兄或者老弟兄来问我，我怎么能知道？我发现我自己没有好好的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是用以前的那个方法回答他们，你就知道。有一个牧师告诉我，如果你能不能讲到，你就不做；但是如果你必须做，你知道他呼召你啊。太复杂了，也没有什么好的那个答案。我也怕我经常那样回答人。我觉得那个提到这个问题的这些弟兄，听到我们的答案你就知道，或者如果你能不做就不做呢，就让他们烦死了。 我记住了，我年轻的时候收到那种的答案就让我烦死了。那这是什么答案？这是什么方法来回答我？那为什么是让我们烦死了？因为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或者特别质的一个答案，没有什么客观的，都是主观的啊。我发现很多那个事情特别长的当过牧师，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就说你就知道。我们就常常没有什么好的答案能给大家，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答案，比如说你做1、2、3、4、5你就知道了。或者如果你做1、2、3，你就知道他就呼召你。如果你说呢，如果你有兴趣，可能他呼召你，因为那个提摩太前书3:1说，如果一个男的想做，这是好的事情，可是没有说他在心里想做的，他肯定被天主呼召了。所以没有什么客观的，都是主观的。说实话，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它是我们最主观的那个事情，因为没有什么明确的，没有什么就清楚的一个答案。比如说，如果有人说任牧师，我怎么能学习圣经？我可以给他说，好吧，那明天你起床的时候，你拿你的圣经，你就开始看那个约翰福音，你要看5章啊，然后你要祷告求主帮助你，就明白了。所以他花时间就看5章的经文，他就能做，他就知道，哎，就我用这个方法。那我怎么能祷告？我可以告诉他怎么祷告，1、2、3、4就去祷告。可是怎么能知道天主就呼叫我去讲道啊？或者说，哎，你就知道。那如果你能不做就不做，那真让我们烦死了啊！讲道的呼叫是无法量化的，没有什么客观的答案，都是主观的啊。那么我们发现天主呼召一个人去讲道的时候，这个呼召带来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带来了信息或者消息。天主就呼召一个人去讲道，他有新的消息，他有新的信息，他知道那个将来他要去做什么，他知道将来他要这么去跟随主，他不能就普通的弟兄就那样的，他必须就完全去跟随主去讲道呢啊。所以他就收到新的消息或者新的信息呢，可是他也收到那个新的责任，因为他知道他必须去做，他有责任，他必须去讲天主的话，如果他不讲，这是不好的，天主不能祝福他呢。所以这两个概念，这个信息和责任都是在里面，都是会帮助我们明白天主的呼叫。怎么说呢？他的那个呼叫，讲道的呼叫是来自天主的深刻印象，他希望哪个人可以去讲他的话。怎么说呢？我们知道那种讲道的呼召，为你的生活就建立一个新的反悔，或者说一个新的那个三数。我必须这样做的，我不能那样做啊。我也知道这个呼召，我不能说我一段时间做，然后我就离开了去做别的。这个呼召是一直到死要去做的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那个，如果我们收到那个呼召，我们必须立刻去做，不能说等一等，不能说等一下，不能说等到合适的时候。我们知道只去做。这是天主能接受的，别的反应他不能接受。虽然那个 天主的呼召是特别主观的，但是他肯定会使用教会来确认那个人是被天主呼召的。他真是主观的，可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看到很多人天主就呼召他们去讲道，所以从他们的生活，从他们的反应，从那个天主使用的方法，我们能明白，我们能理解怎么能让天主呼召人去讲道。那以前我们那个两周之前和三周之前就看了那个撒母耳他的呼召，我觉得是挺有意思，那个他周围的人没听到，可是他自己就听到了，他自己知道了。但是我感谢主，他周围的人就鼓励了他。那这样的我要为了父母说这些，如果天主呼召你的儿子去讲道，你最好的方法是要鼓励他，这是最好的啊！你别就拦住他，别拒绝他了啊！然后呢，我们上周就看到那个耶利米，天主就试用了他们。我觉得挺有意思，他在妈妈肚子里之前，天主就呼召了他。圣经说他在他妈妈肚子里，他就选择他去给以色列人讲道。所以耶利米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去讲道，可是我们发现他的情况是很特别的，他讲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就向天主特别生气，他说你骗了我，我给他们讲可是他们没有做，所以从今天起我就不讲。但是呢，耶利米说我听知了，但是我受不了，在我的骨头里面就是好像就火就起了，我必须去讲。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牧师说，如果你能不做就不别做了，因为耶利米的那个例子啊。所以我们看撒母耳，我们看耶利米，今天我们要看一个新的，就以弥撒看他的那个呼召呢。在他的呼召中，我们可以看几件事情，我希望我们可以看。第一呢，我们发现他有一个需要取悦。那你说林牧师是什么意思呢？天主呼召他，所以受到他的呼召以后，他开始考虑天主要他去做什么，他不能考虑他自己的梦想，他不能考虑他自己的那个以前的那个目标或者以前的方向，他要取悦天主的啊，他要取悦天主，他要按照他的带领去做，他因为他被他呼召了，必须去做。如果我们要接受，要去做他的事情，看如果他呼召我们要去做，我们必须来了解他，我的意思是了解天主，所以我们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我们可以取悦他呢啊。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在第十九节，就是挺有意思，伊利亚他是另外一个先知呢，离开了哪里走了？遇见沙发的儿子那个伊丽莎正耕种田地，那他是工作的，他是那个就种地的啊。然后呢，在最后面他说，伊利亚过去将自己的外衣置在他的身上。那么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伊丽莎没有说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为什么把你自己的衣服，你自己的外衣就置在我的身上？那个伊利亚一做伊丽莎就知道就是天主的呼召，就特别明显，特别清楚， 他要去他讲道，他就知道这是天主呼召他去讲道，所以呢他必须去跟随主，他必须一辈子去跟随主，他不能做一段时间然后就说算了，我就不做了，我要换了一个行业去做别的。他也明白这个呼召不是要去得到名声，不是要去到去守到那个富有的生活。这个呼召是一个去俯视的一个呼召呢。那么如果我们受到那个呼召，我们必须取悦天主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跟他的关系。讲到都是要跟随主，跟随他，无论有什么事情要跟随他。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的人如的鱼一样啊。所以呢，伊丽莎就受到那个伊利亚先知的那个外衣，他就知道就是天主的呼召，所以他就在心里做决定，我要跟随他，我要跟随他呢。那如果我受到天主的呼召，我必须跟随他，我不能说我先试试吧，我先看看，如果合适，如果我喜欢，我可以继续做，你喜不喜欢你还得做。如果你有那个耶利米的那个思想，你骗了我，你还得做，不能不做。所以从开始被呼召的人必须做一个决定，我一辈子要跟随主，我一辈子要追求他呢，我希望我的生活要来取悦他呢。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的呼召有一个代价，第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个代价嘛。那如果天主呼召我们去讲道，我们去做，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要去做，我们必须知道有个代价呢。我们不能让任何的人或者任何的事情拦住我们去做他的事情，去讲道嘛啊。那为了那个伊丽莎要去跟随伊利亚去做那个天主的那个妇人去讲道的，他也有一个代价呢。那有什么代价？在第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个人的声誉与地位呢啊。我就是挺有意思，他说我们上次就没看到了，第十九节在中间，他说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十二对中伊丽莎自赶一对。那他的意思是他是努力工作的，有十二对牛，他们是就耕地，伊丽莎也是那样做的。那你说雷姆是为什么这是重要？因为在圣经中，如果一个人或者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只牛，他们是比较富有的。因为如果你没有牛呢，你就有时候就没有饭吃了，你需要他去工作呢。所以如果有一只，他们是比较好的情况。可是你看他们的家庭，那个伊丽莎的家庭有24个，是挺多的，所以他的家庭是比较富有的，在那边他是比较有名声，因为虽然他的爸爸妈妈是富有的，他自己也学会了这么去种地。哎呀，我的建议是如果在经济方面你受到天主的祝福呢，你别让你的孩子知道，让他们学会努力，让他们学会工作呢。那你说啊，怎么工作呢？让他们在家里干点活呢， 做家务啊什么的，哎呀，我们有钱，我们可以请一个人过来，你别浪费你那个钱，你让你的孩子去做吧。就会帮他们啊。孩子们说，哎，瑞牧师，你别讲这个，这是在我的信息外啊。他们是辅油的，可是伊丽莎还是在外面工作，所以他们是有钱，可是他有名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特别好的，特别认真的啊。可是他离开了那个地位，他离开了那个钱，去跟随耶稣基督。无论我们是谁，如果天主呼召我们去讲道，这些我们必须离开了。怎么说呢？伊丽莎就离开了十二队的牛，去做天主的仆人。他没觉得我很可怜，哎呀呀，离开了这个，如果我不是个牧师，如果不是长到了，我可以做特别富有的。他就说我高兴的就离开了。哎呀，因为我要跟随主，我要做他的仆人，我要讲道了。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也有的时候我们家人觉得我们太伟大了，我们不能去那个那么低的一个地位去讲道。我要告诉你，你可能太大了，天主就无法使用你，但是永远不会太小了，天主无法使用你。如果在你的眼中你不是特别伟大的，他可以使用你。但是如果你觉得我太伟大了，如果我不长大不当牧师，我可以变成特别特别富有，可以变成一个有特别大的那个名声的人，那他不能就使用你啊。我们不要让别人的思想来影响我们去做还是不做天主的旨意。有的时候人会说，哎呀，哎呦哇，特别是父母，哎，我的儿子呢，哎呀，我们把所有的就放在他的，我们付出了很多，让他好好的学习，让他上课呀，做很多呢，哎呀，将来他什么都能做呢。但是如果去长道呢，哎呀，这都是浪费的。哎呀，他应该做伟大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把天主的话打开了讲道，这是特别伟大的事情，你别看轻那个啊。所以呢，我们发现那个他就他的打架就是那个声誉和地位，还有呢个人的关系。看第二十节，伊丽莎就离开了牛，跑来跟随以利亚，所以以利亚把他的衣服就织在他的身上，他就开始跟随他。然后你看他说什么，说求你容我与我父母接吻，然后我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你想做什么我想你做了什么。所以呢他的意思是，好，你回去吧。因为他理解伊丽莎的思想，他的思想不是我要回去问问我的父母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要说清楚了啊，我们特别要了解啊，在圣经中，如果天主呼召一个人去讲道，他不要问他的父母。那时候任牧师我去讲道，可是我父母不同意，你别问他们。他回去了不是要问他的父母我可不可以做，他要回去就接吻，他的意思是说再见了，我要去跟自己，我要去讲道。他没有去求他们让他去，他就回去说我要走，我感谢主。伊丽莎的父母支持他的选择。我感谢主，我的父母还没信主的时候，他们还是支持我的选择。那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肯定要支持你儿子的选择，如果主呼召他呢。 我不会说你不用担心，我不要护照你的儿子，可是我天天求主来护照他了啊，他能做的啊。所以他的意思是我要回去问他们，他的意思我要回去给他们说再见，因为我要去讲道，我不一定可以天天在他们的身边。那你说李牧师啊，如果我老了，那个儿子在我的身边，这是多好，我同意，我同意。那你们能想个办法让我三个儿子们回北京了吗？那不能。如果你能想个办法，我也不要用，因为我不要拦阻他们去讲道。可是呢，我能告诉你，在天堂我们永远可以高兴。高兴什么？高兴我们都去做天主的旨意，去讲道。嗯，所以他说要回去接吻。你看，伊利亚没有说你别回去了，要跟随我。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人说我要回去把我的老人就埋葬了。他的意思是他们还没死了，我要等到他们死了，然后要去啊。挺有意思。主带领我来中国的时候，我妈说哎呀我们怎么办呢，哎呀我们变老了，这个哎呀我生病了，你不能照顾我。说妈，你们俩天天上班。我怎么需要照顾你们，你们可以照顾我，我不需要照顾你们。就不需要了。嗯。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人来送我，若不爱我，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也可以加上：不能做牧师，不能做那个讲道者。如果我们要讲道，我们最爱的应该是耶稣基督，无论有什么代价呢？要包括那个个人的关系。我的意思不是哎呀要离开了他们，我们不要跟他们有关系，我们还有也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呢。可是呢，他们要明白，因为主的呼召，我跟普通的人的情况是不一样。嗯，还有我们说那个个人的那个财富呢，在第二十一节，伊丽莎就暂且离开伊利亚回去。你看他就一段时间，他肯定要回去，他不要等到他父母死了才，他很快就回去了。然后他说什么？载了一堆牛。那他耕地的时候，他用的是一堆牛，对吧？嗯，还有呢，永涛牛的起具猪肉给您吃啊。随后伊丽莎起身跟从伊利亚服侍他呢。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些我要离开了，我要证明我要离开了。为什么那堆牛我就杀了他们，如果要回去了我会饿死了，因为他们已经死了。还有他们的那个工具我也要少了，因为如果我后悔了要回去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去。我的意思是要专门去跟随主，要讲道嘛啊。所以他就杀了那个宰了一堆牛，就说明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他的富有，为了讲道。嗯，那个箴言第十四章四节说：“嫁若无牛，草头空虚。”粮食丰裕，穿上牛力啊。但是他说我不靠牛，我靠主。如果主呼召你去讲道，你必须靠着他。他用套牛的那个起具，煮肉给王明，这是那个以前生活的那个工具，去讲道他就不需要了。还有呢，圣经说伊丽莎起身跟从伊利亚，你看服侍他。 他回去说，爸妈，我爱你，我爱你们俩，可是我必须去跟着这个伊利亚我要讲道，因为天主就呼召我去讲道，这一堆牛我要宰了给大家吃了，因为这是高兴的事情，你别难过，不让别人难过，这是高高兴兴的事情，天主就选择我，我可以做他的仆人呢，一定要为我们高兴，所以他让大家过来杀了这些牛，让他们吃了，就说明我高兴，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高兴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有一些，无论你说是人或者是钱或者是什么，我们不愿意为了主就离开了，我们不能做他的那个掌道者，不能做他的门徒啊。无论他要我们付出多少，这个成本不高，有个代价啊。我们要看第三件事情，在第21节我们可以看到有个目标要追求。你看最后一遍，他说跟从以利亚服侍他。他跟从以利亚的意思就是他去学习，他要去准备讲道。所以他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准备去讲道，准备去做天主的旨意。第四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有一个允许要恳求的，这个我们要放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二章啊，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要看第13到第15节，列王记下第二章第13到第15节。那好，我们要在一起念，要开始。那好，我们跑到这个经文，我们发现一些事情。伊利亚就很长时间在以色列人的那个眼中就代表天主，他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先知呢。可是呢，天主已经告诉他，他要被踢走，他不会死了。这是挺有意思。他告诉伊利亚，可是所有的先知都知道，也包括伊利莎。这是为什么圣经说，天主要做什么事情，他会提前告诉他的先知们，他们会知道。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伊利亚要被踢走，要离开了啊。他们也提醒了伊利莎奶奶，你的主人他要走什么？伊利亚说我知道，那么我们看第二章那个经文，从第13节开始，伊利亚跟伊利莎就走了，那他们要做事情啊。然后呢，他们到那个约旦河，不是小的一个河，是比较大的，也比较宽的啊。到那边的时候，伊利亚没说什么，他就拿出他的那个外衣，用外衣就碰那个水上，所以就分开了。哇，用那种的力量就多好，就分开了。所以在旱水旱地，他们就走过去，过了以后，水就再去那个原来的地方啊。然后呢，从天上就马车就过来，就把那个伊利亚就踢走，他就离开了。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的外衣丢在地上，在伊丽莎的旁边，伊丽莎就拿起来。嗯，那为什么？因为这个衣服，他穿的一个外衣，大家都知道这是伊利亚的外衣，就说明他也是天主的先知，他也是一个讲道者，他也是一个神人，他会跟随主。可是呢，他们都怀疑伊利莎有这个力量，他们相信伊利亚有，可是伊利莎他们就怀疑。然后呢，伊利莎就回去了约旦河。到的时候，他拿那个外衣就碰那个水，吹又开了。走过去了，周围的人就看到了，说感动伊利亚的灵也感动了伊利莎，意思是他也是天主的讲道者，我要听他。伊利亚走了，可是还有一个，是他们的意思啊。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在第十四节，伊利莎就说：“求主，伊利亚的天主垂顾我。”然后他就打那个水，所以就打开了啊。那怎么说呢？天主的大能还在伊利莎的身上，这件外衣就象征着在伊利亚的生命中，天主还与伊利莎同在，他也有他的力量啊。那你说雷摩是什么意思？就简单说了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大部分的人都喜欢有老牧师啊，老牧师有经验，老牧师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老牧师可以帮助我们。可是那个有年轻的，哎呀，就不要了他啊，就喜欢我们的老牧师啊。可是他们发现老牧师是跟随天主，年轻的牧师也跟随天主，没有区别。那当然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那个才能，可是他们俩的天主是完全一样。我们不要看轻年轻的牧师啊，天主就呼叫年轻人，那我们别，哎呀，我不要听他呀。说啥的话，无论是谁，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牧师被呼召的人就讲起来讲到，我没有受到什么帮助，都受到了。有一些没文化的，他们讲到我也受到帮助。有一些他们的文化比我高得多，他们说话我听不懂，可是我也能受到一些帮助的啊。不是靠着那个传道者，是靠着天主和他同在和他那个力量啊。我感谢主，一直到现在天主还是呼叫人去讲道，他还要使用他们去讲道，去做他的旨意。那我的问题是，你不用回答我，你在心里可以想一想，天主呼召了你去讲道没有？这你能知道？我不能告诉你肯定他选择你了，不能。这你能知道？真是主观的，可是他会很清楚让你知道，如果他呼召你。好，我们要低头祷告。